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美国加州发生另一起致命枪击事件，土耳其宣布不支持瑞典加入北约集团。全球变暖在各大生态系统中已达到临界水平。莫里森敦促选民不要将国家强劲的经济视为理所当然。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工党指责联盟党利用 AUKUS 三边协议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直到最后一刻才通知工党。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表示，据报道，美国的高层委托自由党总理将工党领导人拉进会谈，要求得到两党支持，然后再作为协议的关键支柱开展数十年的合作。随后工党在2021年9月中旬协议公开的前一天才被告知。阿尔巴尼斯说，莫里森在宣布前没有寻求工党的两党支持，把他的个人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总理莫里森敦促澳大利亚选民不要依赖独立候选人，也不要将国家强劲的经济视为理所当然。联盟党在民意调查中落后，距离联邦选举日仅几天。联盟党以 54% 比 46% 的两党支持率落后于工党。莫里森先生周一告诉 ABC， 联盟党专注于其经济目标，而一些席位正在把其他问题作为重点。
And that's the point I'd make in those seats. Do not take our strong economy.
这就是我要对这些席位提出的观点。不要认为强劲的经济是理所当然的。请不要给我们一个混乱的议会，这只会削弱澳大利亚，并使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更加困难。当被问及出现悬浮议会的选举结果时，他是否与独立议员进行谈判，莫里森先生表示，他不会被削弱的议会的潜力所吸引。今天调查残障业的皇家委员会将举行第二次公开听证会，讨论西西尼一个残障组织照顾的年轻人所受到的对待问题。委员会留出五天的听证会时间，调查澳大利亚残障基金会以及多个家庭的指称。这些家庭指称其亲人被一名生活方式工作支持者忽视和虐待，这名生活方式支持工作者后来被定罪并入狱三年。这些家庭中的母亲们还详细描述了残障基金会提供的护理质量问题。托比的母亲苏西表示，在某一阶段，当托比和家人出国度假时，他们被要求支付了他们所谓提供的服务。这些母亲都说，他们的儿子在改换其他服务供应商之后，情况好了很多。一份新报告警告，全球变暖在各大生态系统中已达到临界水平，包括南极西部的冰川、亚马逊东部的雨林和全球的珊瑚系统。墨尔本突破性国家气候恢复中心的作者使用实时数据发现，这些地区的温度升高了 1.2 到 1.5 摄氏度，这将加速失控的气候变化的影响。该报告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到2030年实现净零排放。报告的合著者伊恩·邓洛普表示，气候影响的发生速度比联合国科学家进行的为期五年的审查过程更快，需要更大胆的政治领导来避免最坏的结果。这件事的底线是气候变化的威胁被严重低估了，这就是全球变暖开始出现的原因，因为没有采取行动。这些威胁现在正在出现，我们现在准备好了应对它们，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确保这些问题得到应对。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代表在美国枪击事件中丧生的受害者亲属的律师呼吁将这一罪行认定为国内恐怖主义。 被指控的18岁的佩顿·根德伦周六在布法罗发生十人枪杀事件后投降，受害者年龄在32到86岁之间，大多数受害者是黑人。律师本·克朗普指责这个白人枪手瞄准非裔美国人社区。
This was an act of domestic terrorism.
这是一个年轻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犯下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他的意图毫无疑问。
There is no question about his intentions.
美国当局报告了另一起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教堂的致命枪击事件，其动机是对台湾人民的仇恨。嫌疑人已被确定为一名中国移民，他在袭击中杀死了52岁的荣称博士，并打伤了另外五人。奥兰治县警长唐巴恩斯表示，郑博士前往危险地带试图解除枪手的武装，但遭到枪击。教堂的会众设法拘留了现在被拘留的被告人。俄罗斯国防部已同意允许受伤的乌克兰士兵从马里乌波尔被围困的钢铁厂转移到医疗设施。受伤的军人在掩体中将通过现已开放的人道主义走廊被带到俄罗斯控制的新阿佐夫斯克。乌克兰副国防部长汉娜·玛利亚对正在发生的任何信息都可能损害进程的细节守口如瓶。韩国提出向朝鲜提供新冠疫苗、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朝鲜爆发的首轮新冠疫情已导致50人死亡，120万人出现发烧症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下令军队稳定首都平壤的药品供应。韩国总统尹锡悦已在首尔的韩国议会发表讲话，并向其北方邻国提供援助。我们应该向受到冠状病毒威胁的朝鲜人提供全面支持。我已多次表示，愿意始终向朝鲜打开人道主义援助的大门，而不考虑政治或军事因素。如果朝鲜响应韩国提供援助的提议，我们将提供全面支持，这将包括新冠疫苗和药品、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
Medical equipment and health personnel.
지원을아끼지않겠습니다。
瑞典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放弃了近两个世纪的军事不结盟，为换取安全宣布正式申请加入北约集团。公众舆论一直坚决反对加入北约，但乌克兰入侵开始之后，对加入北约的支持几乎在一夜之间猛增。瑞典首相马克莱纳安德森在与该国反对派领袖沃尔夫克里斯特松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As a NATO member, Sweden would not only strengthen its own.
他说，作为北约成员，瑞典不仅会加强自身安全，也会为加强波罗的海地区和整个北约的安全做出贡献。今天工作组的报告及其结论在瑞典议会进行了讨论，对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支持得到了广泛肯定。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统宣布，他不会支持瑞典或芬兰申请加入北约，阻止代表们提出任何申请。瑞典将在未来几天内正式提出申请，但与芬兰一样，他需要得到北约30个成员国中每个成员国的批准。这意味着土耳其的反对让人们对该计划产生了怀疑。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两国不应该费心派代表团试图说服他支持他们在安卡拉的竞标。他说，他们瑞典和芬兰代表团将于周一来到土耳其，他们是来说服我们的吗？对不起，他们不应该进行这种尝试。首先，我不会对那些对土耳其实施制裁的人说，可以，你们可以加入北约，因为那样北约将不再是一个安全组织，而是成为恐怖组织代表集中的地方。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re concentrated.
Çünkü NATO o zaman bir güvenlik örgütü olmaktan çıkar, teröristlerin adeta.
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前劳工部长伊丽莎白·博尔内为该国新总理。现年61岁的博尔内接替了周一早些时候辞职的总理让·卡斯特。博尔内也是在为各部及国家铁路部门工作后出任总理职务的第二位女性。
I am, of course, very moved this evening, and I can't.
今天晚上我非常感动，我无法阻止自己想到第一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女性伊迪斯·克雷松，而且我想把我的提名献给所有的女孩子们，告诉她们要一路追求自己的梦想，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女性在社会中奋斗。对飞往许多以欧盟为目的地的乘客来说，口罩不再是强制性的。但是欧盟27国中的一些国家仍保留了佩戴口罩的规定。这些国家包括德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塞浦路斯、爱沙尼亚、马耳他、荷兰和卢森堡。法国已经取消了在飞机、火车和公交上佩戴口罩的要求。印度尼西亚主岛爪哇岛发生一起旅游大巴车祸，造成至少14人死亡。这辆载有来自东爪哇省省会泗水的印尼旅游巴士，在返回中爪哇著名的山地度假胜地迪昂高原时，于黎明后撞上了莫若克托收费公路上的一块广告牌。警方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但指称据说司机在撞车前显得昏昏欲睡。由于司机在事故中遭受重创，目前尚未接受询问。印度北部正遭受一系列的强热浪天气条件。据报道，首都新德里的气温高达49摄氏度，这是自1966年以来最高的五月气温记录。印度气象部门表示，在三月和四月创纪录的高温之后，雨水不足是导致热浪的最大原因之一。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批准在索马里重新部署美国军队。这次部署是应五角大楼的要求进行的，以支持打击激进组织青年党的斗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20年从索马里撤出了约700名美国军人。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696 美元 ,1.104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29 元人民币 ,5.470 港币 ,20.744 新台币。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4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